教育教养，家庭生活，未来 Family 总是陪着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未来 Fami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德琳。今天呢，这位特别来宾，我每次见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就会浮现“温柔而坚定”这几个字。他讲话柔柔的，但他可是资深的幼儿园园长哦。大家要知道，要管理这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何翩翩。
Hello， 大家好，德琳好，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我一直很好奇哦，翩翩是你的本名吗？
对，是我的本名，的确就是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对，
我今天第一次问。
对对，就从小啦，从小到大，大家都说这是你真的名字吗？我说对，那是我妈妈取的。据说好像是她看电视，然后看到觉得嗯这两个字蛮美的，她就用了。
而且我也觉得很适合你耶。
哦，谢谢。
翩翩老师是一个大美女哦。然后，但是我就是很难想象她，你看她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我们想说小朋友有的时候是天使，有的时候是恶魔，所以我觉得她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难搞的事情。
应该是说自己有兴趣啦，当然也是有些渊源啦，因为我自己我有一个小妹，是真的同父同母的妹妹，跟我差15岁，所以也是因为当年我在念高中大学那时候她出生，对，那我开始对幼儿的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对，就很好奇到底他们小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对，然后我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发声，因着他就是我就开启了对幼教的热爱，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本系不是念幼儿教育的。
哦，你算也算斜杠吗？
对，应该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原本是念西班牙文系。
Wow，
对，然后后来斜杠就是有念，去修了幼儿教育学程，对，然后也去加修了辅系，也是幼儿教育，那接下来后来就出国念幼教的硕士，对，就一路就往幼教走了。
哇哦，应该说是因为家里面刚好有个小妹的关系，但是就因缘际会走上了幼教这条路。
是，的确。
那幼教其实有很多派系哦，我们之前讲就温柔而坚定让我想到阿德勒，然后还有现在萨提尔，然后蒙特梭利，你应该算是蒙特梭利这一个。
对，我其实一直都在蒙特梭利的领域里面，从我大学一毕业然后去的第一间学校，它就是一个教会学校，就是走蒙特梭利的，那在那边我开始受到一些蒙特梭利的训练。那后来出国我申请 NYU 纽约大学，它刚好就是有附设蒙特梭利的国际证照班，对，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幸运就进去了。那我其实在拿硕士的这个学位的同时也一起拿了就是蒙特梭利的国际证照，那当然回来之后又去了蒙特梭利幼儿园，之后就接任园长，所以其实一路都是在蒙氏的园所。
我小朋友他第一个幼儿园是蒙特梭利，我的印象是蒙特梭利给人就是说要训练孩子独立自主，他每天有不同的 jobs， 然后他可以去选他今天想做什么工作。
是，没错，应该是说我们很重视孩子生活自理的培养，那因为我们相信那是孩子迈向独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孩子能够照顾好自己，他才具备好独立的条件。但是说真的，因为现在少子化嘛，很多时候家里面就生那么一个，然后又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都捧在手掌心，
万千宠爱于身，
对，所以的确像我现在我在牧村我们的亲子教室，其实也都是在帮助家长怎么样去厘清退与进之间，管教跟尊重之间，对，那个拿捏其实是现在父母蛮大的一个议题。
那在蒙特梭利教育是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幼儿来建立这个独立自主性呢？
我觉得主要大概分两个主轴啦，一个就是环境的预备，我们很重视环境的预备，是因为你要培养孩子的主动性，那你就必须要帮他准备好，他可以不管是自由拿取工作，自己挂衣服，自己加水，自己倒水喝等等，就是当这些环境这些器具是适合孩子的高度啊大小，那孩子自然就很容易能够达成，对，所以环境的预备是我们蒙氏教室里面蛮重要的一环。那当然另外还有成人的角色，对，成人角色当然就非常重要。对，就是成人角色，像说真的在蒙特梭利他自己的著作里面，他其实提到他成人角色他用的是说仆人， 对，但这个仆人哦，不是服侍他生活上的仆人，而是心灵的仆人。就是当孩子呼唤你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出现；当他孩子已经进到我们讲操作工作的心流时候，你要退。对你过多的一些赞美啊，或者是不小心的介入啊，哈，这些其实对孩子的学习、他的独立而言，都是一种干扰。对，所以成人的角色其实在蒙氏这个理论里面占很重要的一环。
哇，我觉得听起来好艺术，就是说就成人在这个进退之间要拿捏这个分寸哦，
是
要怎么做呢？
我会觉得不管是在我在受训啊，在这些实际的生活经验里面，陪伴他们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观察很重要。你要读懂孩子，你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就算我是生双胞胎，气质也都不一样。在我教室每天陪伴各个家庭不同的地方来的孩子，那我们其实也常常是透过观察才会去确认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协助他。
可是像很多家长就是生的很少啊，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哦，孩子就是这样，因为我就一个孩子。可是其实真的要透过学习，然后去观察别的孩子，还有孩子之间的互动，其实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
应该是说，做父母这件事情，他也是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成为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适合我孩子的爸妈。对，用我们的旧经验、原生家庭这些，其实常常不够用，甚至可能错了方向。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要跟着孩子一起与时俱进。对，尤其其实这个世代孩子又跟以前的孩子又不一样。对，以前哪有什么3C的问题？
对，
对，现在的父母还要面临怎么跟3C拔河，对，怎么样设立那个界限。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时的充实自己，更了解孩子的发展。也许去听听讲座啊，看一些书，甚至去上一些课程，帮助自己能够在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之间是舒服的。
你除了是就是幼儿园园长哦，资深老师之外，你还是三个孩子的妈。
是，没错。
哎，你孩子现在多大？
我们家双胞胎哥哥今年大一。对，
哇，已经大一了。
对，
哇塞，双胞胎女孩是高中还国中耶。
对，没错。那我女儿高一。对，所以有男有女，然后当然双胞胎的挑战又更不一样。对，
哇，我就是好好奇，因为双胞胎因为几乎同个时间出，然后又长得很像，然后可是很多时候个性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教法也不一样。
对，我们家两个双胞胎，当然他们两个其实到现在是感情非常好的。对，但是小时候其实也很多冲突。对，
会不会彼此竞争呢？
就是，我觉得竞争这件事情在我们家倒是没有发生，因为我也常常出去演讲被问到手足的议题，因为爸妈很困扰。对，就什么吵个不停。对，然后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好好相处。对，那我自己有时候再回头去看我跟我先生陪伴他们的方式，我觉得包含说我们不太会去做比较。
嗯，对，
我觉得手足之间会出问题，常常是因为大人不小心太多比较性的言论。对，有时候你就不小心说，哎呦，为什么姐姐都可以坐着好好吃饭，你就要跑来跑去？那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就在做比较。
这可能也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对，那这些话其实就会让彼此之间开始有嫌隙。然后当然还有，像我生三个，我还是会很努力的有个别的一些陪伴的时刻，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永远都要跟另外一个人分享爸爸妈妈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我有从小很刻意的去做一些
刻意的去做。
对，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在你这个我们现在说独立好了，独立自主来说，有什么可以应用在家庭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学习蒙特梭利的这些理论自己实做过后，我会觉得身为妈妈这个角色，我会比较能够放手。我觉得这对很多妈妈而言是很困难的，
反而可以放手。
对，因为就是母性，就是天性嘛，就是那个母爱，你就是会很想要保护他，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担心，然后甚至就会提前帮他做很多的准备。对，
对，
要帮他选学校，要不要迁户籍，然后或者他回来讲了一点点话，你就整个被牵动了，想说我可以怎么帮你，我要怎么做。好，那我会觉得就是蒙特梭利的理论也让我从跟很多家庭的陪伴的过程里面可以提前去为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对，我觉得包含像分离焦虑，因为你知道当园长就是每一年都在处理分离焦虑。 对，就是一批新生进来，然后哭啊，很多闹啊，跟妈妈不愿意分开啊。好，所以我们其实在现场很多实作经验，那通常就是老师会去处理孩子，然后老师会暗示我一下，我就要赶快把妈妈带走，然后我在旁边安抚妈妈，陪伴妈妈。对，很多是孩子在里面哭，妈妈在外面哭，对，就是我很多时候都在陪伴这些历程。那但是说真的，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是我女儿那时候一岁，然后我把她送去保姆家，那我都觉得哇，我已经看过这么多例子了，我应该很坚强很坚定。好，我记得就我把她交给保姆，那当我女儿也在那边哭啊，哭得稀里哗啦，我先生开车在外面等我，他也看到了，然后我一上车，我先生就问我一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回头？然后我想说，有吗？我觉得我表现很好，我很坚定啊。但是你知道，还是会不由不自主的就回头，然后想要再多看他一下，看看他怎么样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路的修炼吧。对，因为说真的啦，就是懂啊、会啊、知道，跟真的实做，有时候中间是会有一些距离的。所以我其实也常会跟一些家长分享啊，就是像我自己做教育工作这么久了，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哎，在成为妈妈之后我就会特别厉害还是特别的坚定。应该是说我的优势在于我可能比别人懂得找资源，当今天我走不过去了，对，哎，我孩子碰到瓶颈了啊，我知道我去哪里求救，可以赶快到哪里去再重新准备我自己。对，我觉得我可能有的优势是这个而已，但是回到妈妈的角色，还是有很多软弱，很多心疼，对，然后很多焦虑，我觉得那多多少少一定会有。
哦，我听完那个老师分享，我心情好多嘞，就觉得哇，连专家都会碰到这些困扰，然后有的时候你还是会，你刚刚也讲到一个修炼啦，就是你不管你的专业知识多强，可是你在面对当妈妈、面对孩子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妈妈，还是？但你有讲到说你就是这个资源的运用啦，就是。我觉得孩子真的是一生很大的课题。
是啊，我觉得当然也因着他们，我能够更同理家长。对，因为我自己的三个孩子，其实尤其像我们双胞胎是非常挑战型的。对，那在陪伴他们过程里面，我也常有时候会接到学校的电话啊，好，或者是要去跟别的家长道歉啊，就是这些。我记得在幼幼班，我们家哥哥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爱咬人。哇，我那个时候就是常常要去跟
战战兢兢，
对，就是他又咬了哪个小朋友，然后我那时候是园长，然后我还是要去跟他说不好意思，孩子那段时间忽然出现一些状况。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因着他们，我也懂得怎么样去体谅家长的为难，知道为什么有些妈妈放不下，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有陪过一个，我们学校我一直有在陪一些特殊需求孩子，那有一次在陪一个自闭症的妈妈在聊的时候，然后她有时候在讲她的一些痛苦一些辛苦，然后我就跟她说啊，我懂，对，我真的懂。然后她后来写一封信给我，就跟我说，平平园长，当你告诉我说你懂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你懂。对，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孩子给我的礼物，因着他们，我更能够看到家长真正的需要，然后尽可能去协助他们。
嗯，刚刚老师其实提到说，一个很重要就是家长如何放手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个，我其实也很想问老师，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小孩子就有一些状况啊，其实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对。
其实就是关心则乱嘛，不论你的专业多强，
是
对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调适呢？
我在我自己书里面其实有提到，我很喜欢有一个理论叫做责任归属的原则，它是在那个 PET 父母效能训练里面提到的。我觉得当亲子之间有一些冲突产生的时候，第一个真的你要先去做一些责任归属，今天这个冲突是孩子的问题还是他影响到我了。对，那如果今天这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今天回来跟你说，哎，妈妈，我在学校我都没有朋友，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听出来，这是属于孩子的议题，他要自己去面对。我们可以做的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像在幼儿园端好了，以前在当园长，可能就会有妈妈电话来了，老师，为什么我们家小花说他都没有朋友？你可以帮我安排一下吗？好，分组的时候，你可以让他跟比较温柔的人在一起吗？你知道，就是妈妈的那个手就很想要伸入，对，就是可不可以帮我的女儿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完？那但事实上，这就会变成你的孩子他就没有了那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训练，那甚至说真的，他很容易就变成妈宝。我们自己在现场的时候，说真的也会有点怕，就是 哇，一点点什么事情妈妈电话就来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问题我们很难处理，对，因为连孩子都会知道我有一个靠山，
哦，我只要还是很聪明
的，对，我只要回去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就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在这里我都不用听你们的，对，所以这个就会让其实学校端也会很难处理，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先厘清这个问题，今天到底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影响到你身为父母的我们当然也要对抗，那所谓的对抗应该是说我的确在现场碰到很多一些年轻父母啊，他们很努力，然后看很多书，然后孩子又生得少，所以很呵护，很不希望像以前那种传统的教育啊，
权威
打骂权威，然后羞辱孩子，他们很不愿意自己孩子这样，我觉得当然这是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反而他们会退太多，像我教室就真的看过有几次是那个两岁的孩子不开心就用力打妈妈，就啪啪啪就、
哦、然后妈妈还可以接受这样子吗？
妈妈其实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妈妈就会可能就一直说你不可以打我，我很痛，好，不要再打我，但是继续被挨打，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就会跟妈妈们说你要对抗，你可以抓住孩子的手，你可以跟他讲说请你不要动手打我，我好痛，那如果你要打我我就得要抓着你，如果你不打我就可以放手，那请问我现在可以放手了吗？就是你不是挨打而已，因为在现场看到很多妈妈真的过得很委屈，
就太退了，
对，然后我反而会跟这些妈妈们说 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你退到都已经快要没有地方可以站了，对，我说在教养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包容同理尊重而已，那说真的你的孩子会越来越自我，那这个孩子其实到了团体生活会出现很多问题，对，所以你真正爱他不是只有尊重他包容他，你也要懂得怎么样有适时的管教还有界限、
对
对, 对，所以为什么会写那本为管教立界限，就是在现场看到很多妈妈
太多这样的例子，
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 say no、或者是说当孩子已经侵犯到你、甚至很多对爸爸妈妈是颐指气使的，然后跟妈妈才两岁跟妈妈讲说你给我过来，然后妈妈跟个小媳妇一样、就赶快过去、对，就是这些拿捏都不对了、那我在现场其实就会直接示范给妈妈看，对，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回应孩子，那才是真的对孩子好的。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界限的进退之间、然后刚刚也讲到说不是一昧的包容爱，
是、
然后其实还有管教，然后这个怎么拿捏、而且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是，像我们这几天也碰过一个刚好来体验的孩子当然还年纪很小，不到两岁，但是他就在操作我们教具的时候有一个串车子的工作，他就很用力的在扯那个线，后来把那个线跟那个木头笔给扯断掉、那其实我就有点惊讶，是妈妈你从头到尾都坐在旁边，就是
他完全不动声色，
对，然后后来我们在跟妈妈讨论说、妈妈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教他怎么使用，或者是请他先把东西，你先把东西拿走，等到他恢复理智了我们再教他好好使用，那妈妈回我们是说这个年纪孩子不是都这样吗？那我们就有点想说怎么会这样，对对，当然不是这样，
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开一个新手父母教学
其实有我们其实教室就开一些线上课，就是我们发现爸妈很忙，所以现在你知道都在线上上课，我觉得我们必须把一些正确的观念在零到六这个阶段帮这个家庭建立起来，说真的以后到了小学青少年这个家庭只会越来越轻松，
我觉得现在真的资源很多啊，但是父母真的也很忙、然后我就是听到你在讲那个现场的观察其实我也蛮惊讶的，对，所以你在你的亲子教师中有没有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基本的任务的，然后这个比例很多
很多、我觉得包含像来到我们教室，现在冬天嘛就穿外套、那我们教室会要求孩子要自己练习挂外套，那光是挂外套这件事情，像今天早上我来录音之前老师都还在处理，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大部分时间是姨妈在带的，那姨妈就是很习惯顺手做， 什么都顺手做了，顺手做了，
隔代教养会这样子。
对，那当然妈妈觉得她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就是现在得要麻烦这个姨妈带。那但是我们看到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也试着跟姨妈沟通，但是姨妈就会觉得我们怎么管那么多。对，然后今天早上换妈妈带来了，那但是妈妈就比较理性一点，那所以孩子就在那边扭啊，手也不肯伸出来，就是两手一摊，就是觉得要别人服侍他。对，那当然老师的界限很清楚，就直接跟他说，没有，老师可以协助你，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自己完成。那他就开始啊，很多情绪哭闹啊什么的。那老师就把他带到小教室，让他先冷静下来。哇，他就真的大概哭闹了大概十分钟。那老师当然就陪着他把外套放好哈，拿好，然后出来挂好，然后再让妈妈抱抱哈。那妈妈就跟我说，哎，他没有发现原来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平常都姨妈在带，
对，而且他如果帮他处理，他根本看不到这个问题。
对，所以我其实后来有在跟妈妈讲一个观念，是要教孩子要磨他这些性子，其实才是累的。你顺着养好容易啊，
而且需要更多的时间跟耐心。
谁喜欢动怒？ 对， 对， 对，这个很消耗一个大人。
对， 很消耗，
对，
对，
那老师很愿意陪着孩子做这些练习，是为了我们知道他必须要有这样的准备。所以当成人啊，有些时候没得选，但是不管你在选学校，不管在选保姆的时候，你真的要慎选。就是今天他只是顺着养，告诉你很好啊，孩子都很好带啊，因为他都用喂的，然后他什么都帮他弄好了，
弄得好好的，
所以当然好带。那为什么来到我们教室他这么多情绪？因为我们正在训练他。的确有一些家庭听懂了，他就留下来了，就跟着我们，你就会看到孩子很多的进步。当然有些家庭就退缩了，对，觉得哇好辛苦哦，为什么要把小孩弄成这样啊，就让他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对，那但是
其实也是很麻烦、哦、
对，那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可惜了。
嗯，就你的一线观察，尤其在这种独立自主这个方面啊、哦嗯、家长还有哪些其他的盲点呢？
我觉得爸妈可能要去拿捏，也许在工作跟在陪伴孩子之间。当然我知道台湾其实说真的工作的生态有时候不是这么的健康、嗯、对，
就是长时间工作。
对、嗯、那有时候孩子最需要你大概就是零到六这个阶段的啦。说真的，你对孩子影响最大真的就是零到六岁这个阶段。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提醒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拿捏一下。我知道也许正在拼事业，那也许离不开职场，然后有一些责任，但是孩子说真的零到六岁就这么一次。不过我教室真的也有很多甚至是爸爸他去申请留职停薪，
哎，现在越来越多。
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嗯、我教室像今天早上12对亲子有3个爸爸，
哇，
对，就是尤其礼拜六更多、嗯、礼拜六大概有一半都会是爸爸出席、嗯、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觉得因为你这么多年观察，就近几年才特别这样子吗？
我觉得越来越多、嗯、对，然后爸爸们我觉得会彼此支持。你知道如果一个环境里面都是妈妈、
哦、对对，
那个爸爸会觉得
一个人
有点尴尬。
好好
对，那就发现哎，3个4个5个、嗯、大家都是爸爸带来的、嗯、我觉得也会建立爸爸的一种同温感、嗯、对，也许虽然这两个爸爸根本没有交谈、嗯、但是看到彼此的存在都是一种同温吧。
哎、嗯，那我好好奇，就是爸爸带跟妈妈带有什么不一样？
哦，很大的差别，每一个家庭都不太一样。讲礼拜六好了，礼拜六的爸爸们通常还是以工作为主嘛，但他们很有心了啦，我还是觉得要帮他们拍拍手。对，他们已经愿意利用礼拜六休闲休息的时间，愿意带着孩子来到教室学习。
你们都是几点钟啊？
我们是2个小时，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哦、9点半也算早的。
对，下午是2点到4点，有2场、嗯、都会看到爸爸出现。爸爸因为跟孩子平常不像妈妈接触那么多，所以的确有一些爸爸他会比较像是圣诞老公公的角色，
送礼物
带来欢乐，
带来欢乐entertaining 的角色。
对对对对、
okay.
那就会很嗨，对，然后想要让孩子开心。对，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会介入了。对，因为有时候、嗯、
这个不好吗？
因为他会干扰孩子。对，就是比如说孩子很专心的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爸爸就很想参与，哎呦好厉害好棒哦拍拍手，
可能平常没有参与。
那我们就觉得爸爸够了够了，就是其实反而孩子开始分心了、嗯、对，然后他就想要去讨好孩子，影响到他手上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反而会请爸爸说，爸爸这时候请你稍微安静、嗯、
就退一下，
陪伴跟观察。 对、嗯、对，那他努力过后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但是不需要这么浮夸的去 称赞他，对，那我们就会帮忙修正一下爸爸的角色。我们碰过有一个爸爸，他超认真，他从竹北每个礼拜六开车来我们教室，
天
哪，
要一个多小时，
已经来将近一年了。
哇塞，
我也很佩服这个爸爸。
是九点半的还是下午？
九点半
的那个，
对，他就九点半然后出席。对，那他孩子其实就进步非常多。这个爸爸是很用心的在陪伴孩子。那当然有时候一些界限的拿捏，这些爸爸如果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就会去给爸爸一些方向，但是爸爸也吸收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爸爸真的可以说是妈妈的神队友，也会让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稳健的。所以爸爸角色也很多种，
很重要，
当然也有看出来是妈妈帮他报名的，
但他也要愿意参加，
但是有些就会来就会滑手机
哦，还是有的，
对，就是人在，你会觉得好像心不在，就是还是一直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也会适时的稍微提醒说，爸爸的手机可以先放旁边，你可以欣赏一下孩子哦，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哦。我觉得其实能够让爸爸参与，真的也是很棒的事情。
是啊，我觉得这对妈妈而言是还蛮重要，而且现在多小家庭。不像以前可能阿公阿嬷啊，什么阿姨叔叔，到处谁都可以帮忙。那现在很多尤其在都会区，夫妻两个人要照顾家庭，照顾生活，照顾事业，所以很多爸妈其实是心力憔悴的。如果爸爸又没有办法站出来，那其实妈妈我们碰到很多真的常跟我们讲到流泪就是对对对，因为他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那当然这个夫妻之间的合作又是另外一门艺术。对，所以像我们线上课还有特别一堂在讲就是婚姻是家庭的根源，不要把眼睛都只有放在孩子身上，要回来看看你的另一半，他也需要你。
对，这就是一个 teamwork。
对，那当夫妻的观念还有一些管教是一致的时候，其实孩子就是稳的。
有没有就是你看到这么多例子显示说爸爸参与比较多的，然后孩子比较独立自主呢？
我觉得会啊，因为爸爸会带来不同的一些学习。国外也很多研究都会看到嘛，爸爸带领的游戏都是很多冒险型的，肢体型的，对，丢来丢去，然后妈妈就在旁边
不行，
好可怕。对，那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孩子是需要这方面的能量。对，所以我会觉得让爸爸跟孩子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这个很重要。所以妈妈也要学会相信你的队友，就算当你回家的时候看到全家跟打仗一样，你都要深呼吸，不要太多的责难，好，或者是觉得为什么你每次带小孩就弄成这样。对，就是像我们还有那个礼拜六是爸爸带来的，然后妈妈就时间到一起来会合，然后妈妈一看到小孩就跟爸爸说，你为什么让他穿睡衣出来？然后爸爸说，
你还没在 care，
这是睡衣吗？
对啊。
就是有时候就很好笑，
出来就好了，
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就好了。那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妈妈也要适时的，不只是包容孩子啦，也要包容你的另外一半。好，我其实真的常会跟妈妈讲，真的不要一直去挑剔，那是孩子跟爸爸之间的关系的建立。那有时候我们的确得要睁只眼闭只眼，爸爸也会从他跟孩子的自然后果里面学习到爸爸的这个角色要怎么扮演。你知道妈妈有时候多讲两句其实影响的是婚姻关系。对，那其实不值得。
我们之前提到那个家长要放手，
是
你会不会观察到说其实爸爸比较容易放手？
我觉得是啊，就是大部分的爸爸比较理性。像以前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都会跟妈妈说，妈妈，分离这件事情刚开始上学，如果爸爸比较理性，你让爸爸来，至少这一两个礼拜，因为爸爸是比较可以说再见，他就转身离开，那妈妈会有很多担心牵绊住他。对对，所以我觉得夫妻各自去找到一个
各司其职。
对对，然后那个什么时候该谁出马。对，像是运动这件事情，那就可能真的要借助爸爸带孩子出去外面跑啊，骑脚踏车啊，踢球啊，那这些其实是很多妈妈可能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所以我会觉得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对孩子而言绝对是好事。
哇，爸爸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是啊，的确。
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同理跟溺爱这件事情哦，其实同理跟溺爱常常是一线之隔。
的确，
就您的专业已经观察，你觉得父母这个界限要怎么拿捏，然后怎么知道何时是自己其实是心软，什么是真的是同理？
嗯， 我自己会觉得啦，有时候我其实也会跟家长讲说，记得要帮孩子看远一点，就是你今天的一些安排或者是协助，真的是对孩子他走出自己的路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吗？还是你只是在降低，在减缓自己的焦虑感？这个判断当然是不简单的，但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也许让自己有一些自己的生活目标，不要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爸爸妈妈自己要是快乐自信的，然后很享受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工作和这些，孩子都是看着爸妈的背影长大的，那孩子就会长出这样子的快乐跟自信，而不是我们伸手进去帮助他做了很多的安排，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啊，我们家孩子啊，在小五的时候啊，他们曾经，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家没有送到安亲班，他们是去公立小学，然后下午就去参加一个共学团，那共学团其实就是一个老师跟几个我们志同道合的家庭，就聘了一个类似家教老师一起。他们在小五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任务吧，他们想要从台北骑脚踏车去台南，好，然后7天6夜，那全程都是他们自己安排，自己打电话联络饭店啊，然后住哪里啊，就是自己规划，连财务都是他们准备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冬天，那年刚好是霸王寒流寒假的时候，8度，然后他们从那个十三行博物馆那边要出发，我印象当中前一天我们看到家长们在赖群组说、哎呦
怎么办，那么冷，
这么冷
要不要取消，
可以吗？
是是，
这6个孩子3个男生3个女生，虽然有老师陪哦，然后有一台保姆车在后面，但是孩子们都拍胸脯跟我们讲说，妈妈我们可以，对，我们已经准备了半年了，就让我们去。好，所以我们就说 OK 就让他们去。然后我记得第一天我还请了半天假，我就开车就是跟在后面，我
不放心，
对，然后你知道在车子里面我都还会忍不住你知道就看他们骑那种快速的那种很多大卡车，
看起来很危险，
对，然后大卡车，然后在那种那个
还有进隧道，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女生越骑越外面，我都会在旁边在车子里面说骑进去一点，对，
好有用吗？
当然他听不到，但是你知道做妈妈的，然后还是有那种大黑狗冲出来，对，然后看到他们的衣服已经被喷到都是泥巴，就是你还是会有好多的担心。然后当然后来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
其实应该选择不要看好了，就是会比较轻松。
对，我后来就回去了，但是我记得到4、5天他们骑到彰化，然后在王宫那边就下大雨哦，那个雨大到是我们因为那个保姆车的爸爸会拍照传给我们的爱心，我们就在看他那个脚踏车都已经快要踩不动，然后雨是倾盆大雨，然后那个爸爸就传照片给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妈妈们你们要忍住你们的担心，对，孩子们说他们可以，然后我们就真的啊就深呼吸哦，相信孩子，他们就真的很辛苦，一步一步踏着脚踏车在继续前进。但是我觉得那一趟历程呢，就是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孩子就明显就长大了，对，就觉得他们的脸上有了不同的光彩。那甚至因为那场大雨，其实后来他们真的因为开始打雷，他们没办法再骑了，他们找了路边的一个学校，我记得叫龙潭国小，在彰化那边，然后还好有留守的校长老师看到他们进去求救，哇，就开了图书馆，然后给他们热的茶，然后毛巾。那我会觉得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学习是感恩，对，这一路上你知道孩子回来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哦，那个沙子车看到我们都会开比较里面一点，然后还有人跟我们比赞，对，然后就是一路他们受好多人的照顾，对，我觉得他们也开始比较谦卑，你知道青少年很多是觉得自己
很
棒，对，但是真的经历过这些之后，诶，他们才知道原来很多时候别人的这些善意其实对我们而言是这么的珍贵，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放手啊，其实是反而对孩子而言另一种的祝福，那孩子也从这边得到了更多的能量，不是我们去保护呵护他们他们能够得到的。
嗯，听到我觉得真的也很感动哎，因为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就是他们也准备了半年了嘛，然后但是中间当然就会很多时候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天气啊，很多是很多不确定性的，然后你必须要忍住，家长要忍住，真的放手让他们去做走自己的路。
对啊，我觉得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像我孩子现在18岁了嘛，那陪着他们经历学测啊，要选什么系所啊，然后到底 我想要去的是哪里，我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在他们生命的前端放手，让他们去经验，他们会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天赋在哪里。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家长都安排好了，然后就告诉你说啊，你就是要选这个啊才有出路啊，哦，你一定要这样做才能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到了大学在学习这些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那个光彩，我觉得是可惜的。那到现在其实我在看我们家双胞胎进到他们自己最喜欢的系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每天每天我都觉得他们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学习是非常自主的。我甚至我自己以前都觉得，哎，大学不是应该就很轻松，有你玩四年，
有你玩四年，
没有，
对，不会，不是这样子的吧？
不是，我两个孩子啊，我们看到他们是熬夜在念书，在考试前在做准备，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要求出来的。
其实大学你也就是只能真的放手，
对，到青少年其实你根本不可能再去规定他们，
对
对，那你得要让他们自己从内在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才会是真的他们享受而且能够得到很丰硕的成果的。
嗯，最后再请老师给我们焦虑的家长做一些提醒。
我觉得不管是老师或是母亲的身份，我都觉得一定要学会要相信你的孩子，孩子有他自己的路要走，你得要相信就算他现在犯错了，这个犯错其实他都会从这个经验里面长出更多的养分，那会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与其他以后长大了出社会在那里摔跤然后被别人排挤等等，那还不如在我们还能够陪伴他的时候允许他摔这一跤，然后让他自己爬起来，我们在旁边当然可以一起扶着他站起来。我觉得我自己陪伴孩子过程里面，我也曾经犯很多错啊，包含选错学校了，或是遇到不适任的老师。好，再回头来看，那段我们陪伴他们走过的历程反而是最珍贵的回忆。所以相信你的孩子，然后也要放过自己。对，那我会觉得让自己过得是快乐精彩的，那你的孩子自然也会是快乐精彩的。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佩佩老师的分享。家长要学习相信你的孩子，当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焦虑担忧的情绪，静下心等待孩子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时候，孩子才能真正的走向独立之路。非常谢谢佩佩老师。
不会，
谢谢
大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